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今天分享的话题呢是主耶稣的名与奉主名祷告，能听得见吗？
听得见。
OK。我们经常说呢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那么就是说，主耶稣的名呢，我们就应该特别的关注。我们常说，一个人在地上，如果他愿意，他可以因着主耶稣的名而得救，那么我们就应该仔细的来看一看主耶稣的名到底它有什么样的意义。好，我们先来读几段经文。以弗所书1:21，以弗所书1:21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主耶稣的名超过一切执政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生的，连来世的、未来的名也都超过了。好，我们再来读马可福音16:17，马可福音16:17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。那这是主的应许，就是说奉主的名能够行神迹，能够赶鬼，能够说新方言。好，我们再来读《使徒行传》3:6。《使徒行传》3:6，彼得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”那么使徒彼得就奉主耶稣的名叫那个瘫子起来行走，这又是一件神迹。好，使徒行传10:43，使徒行传10:43，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，就信主的人因主的名，他的罪就得以赦免。好啊，使徒行传16:18，使徒行传16:18，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，保罗就心中厌烦，转身对那鬼说：“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”那鬼当时就出来了。这又是一件奉主名赶鬼的这样一件神迹。好，我们再来读《哥林多前书》6:11，《哥林多前书》6:11，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，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就是我们这些信主名的人，借着他的名，已经把我们洗净、成圣、称义了。好，那么，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，看看主的名它究竟是什么样的。腓立比书2:8-11，腓立比书2:8-11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 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基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好，这里就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，主耶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。要注意的就是呢，这个名呢，他不是在他还在地上的时候得着的，他是在升天之后才有的。那么神呢，是因为他的顺服，因着他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就了神的旨意，就把他高举起来，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这个名就叫做耶稣的名。那么这个约翰福音呢，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的名在他升天之后有一个大的改变啊，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。约翰福音16:23-24，约翰福音16:23-24，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下面26，到那日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不对你们说，我要为你们求父。这个到那日呢，不是当时说话的那天，不是今天，一定要到那日。那么在说话的那一天呢，主耶稣还没有得着这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乃是要到了那日才得着这一个名。那么呢，信徒就可以奉主的名到父面前去请求。那么那日是哪一日呢？前面13，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，是指的圣灵降临的时候。13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且要把将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。好，这个名的成就，根据上下文，它是在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，主耶稣的名就成了一个超乎万民的名。那么这样一个名，它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权柄和能力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根据腓立比书我们刚刚读过的9-11，这个叫一切天上地下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为主。那这个就是权柄，就是无论是谁，因着耶稣的名都得屈膝称他为主。那么耶稣的名的意思就是神给他一个权柄，一种能力是超过一切的啊。我们再读一下另外一个赶鬼的故事，路加福音10:17-20。路加福音10:17-20，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，主啊，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。那门徒奉主的名赶鬼，这当然是一件大事情，对吧？ 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见到过的，对吧？那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名，鬼都不见得怕，但是呢，门徒奉主耶稣的名，鬼就服了他们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主耶稣在下面十九章里面已经给他们解释了，给了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。所以这个名就等于权柄，主的名在哪里，主的权柄也在哪里。那么今天呢，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呢，他不是直接做的啊，他是借着教会来做的。他今天不直接在地上说话，但是呢，他借着教会说话。他也不是直接的去拯救人，但是呢，他借着教会去拯救人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把他的名字交给了教会，那所负的这个责任是很大的。举个例子说，如果你把你自己的那个图章或者印，在你的手里，放在你的手里，那你盖个印，盖个图章，你就只需要负你自己所做的事情的这个责任。但是呢，你的图章或者你的印放到别人的手里，那别人做了什么事，用你的图章或者印做的，你就得负责任了。那么今天呢，主耶稣这个工作呢，是交给教会做的，那教会的工作就是主的工作。那所以呢，主耶稣对于教会用他的名字所做的一切的责任，主耶稣都要负责的。那么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说什么，那就变成是主耶稣说的了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要什么，那就变成是主耶稣要的了。那这就是主或者神对教会，它是一种极大的这样一种信托。那这里面呢，就是有主的这样一个名字，它带着大能，带着权柄，是摆在教会手里面，让教会来用的。好，那么如果一个人信了主耶稣，一得救，那么就要受浸，对吧？那受浸呢，是做什么呢？就是说归于主耶稣的名，就是说在这个名里面有份了。那么从那天开始，信徒就在神的面前就受到了托付了，这个名可以用了，那么就像用自己的名一样。那么呢，所以呢，受浸呢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。我们和主耶稣的这个名的这种关系，这种联系，那就是在当时受浸的时候开始的。我们受浸，那就是归于那个名，或者说进入到那样一个名里面。好，我们常说奉主耶稣的名，那究竟什么叫做奉主耶稣的名呢？或者说怎样奉这个名呢？那奉名的这个意思就是用那个名，就是说你把名字交给一个人，他用你的名字，但是呢，你就要负他用你名字的这个责任，这个就叫奉你的名。那么在约翰福音十四、十五、十六章里面主耶稣说，如果你们奉我的名，你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他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那就告诉我们，他有一天在神那里要得着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而且他又把这个名转过来放在你和我的手中。那这个名是门徒能用的，也是我们能够用的。他的名字呢，就是权柄。那他所给我们的，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那么奉主耶稣的名，就是有份于主耶稣的名，就是我们能够用这个名。这个就是说，神把他的儿子托给我们，不是说托给我们去做一件事情， 而是说把神的儿子也带去了。那这个就叫奉主耶稣的名。那么如果我们随便用他的名，那怎么办呢？对吧？那比如说一个掌大权的人，他把这个图章交给另外一个人，那这个人在任何地方用这个图章来发号施令，那这个掌握大权的人他就要负责任了。那么你想他能比如说你是皇帝手下的一个首相，你把首相的印你交给另外一个人，那另外一个人随便用你的首相的印去干事儿，那你这个首相就得负责任了，是因为用你的名把命令都发布出去的。那么这你想一想，这个首相他能不能把他的图章随便交给另外一个人？那当然不能。那么但是主耶稣把他的名交给了我们，让我们来用。那他把名字交给我们，他负的责任有多大吗？你可以想象了一下了，对吧？神把主的名交给我们，凡我们奉主的名所做的，神就要背负起这个责任。那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再谈一下奉主的名祷告。那主耶稣的名，那我们用他的名，在他名里祷告的时候，就让我们到父的面前对父说话。那父呢，他就不能不听。那什么叫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呢？就是说对神说，神啊，我靠不住，我没有用处，但是呢，我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的。那这个奉主耶稣的名求，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在主耶稣的名字里面求。那刚才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，还有16节我们都读过了，就是说你们奉我的名不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还有约翰福音15章16节，约翰福音15章16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奉主的名去祷告是多么重要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是神所喜悦的爱子，神悦纳他的祷告，所以呢，神也悦纳一切奉他名的祷告。只有奉主的名的祷告才是有能力的。好，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，哥罗西书2章9节。哥罗西书2章9节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原文这个本性呢，就是内在和本质的意思，这个丰盛呢，就充满意念的意思，有形有体呢，就是具体的有形质的这个意思。那神本性就是指神之所以为神，他的一个内在的本质。那么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呢，就是神自己和神本性的总和。有形有体的就是说具体的表达彰显出来，使人呢容易领悟。就说凡是属于神本性的品质，在基督里面就一无所缺。基督呢道成肉身，使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就显为实在，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了。那么耶稣基督的名是全然的丰富，所以呢，我们奉主的名，我们就可以支取神一切的丰盛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啊。那么基督降世为我们得着了什么？ 好，如果我们知道答案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去支取了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那当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时候，就赐给人以权力去管理这一切，就像一个王权一样。但是呢，这样一个王权是只有在顺服神的时候呢，你才能够保守的。可惜的是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受了撒旦的试探而犯罪，那所以呢，这个王权呢就被撒旦给劫走了。所以呢，主耶稣称撒旦为这世界的王，保罗呢把他称作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。就说撒旦把神赐给人的一切，也就是万有，从人的手上劫夺了过去。那么神呢就不忍见人类这样失去了一切，就沦为魔鬼的奴仆以致灭亡。所以呢，他就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来做一个恢复的工作。那么耶稣基督降世之后呢，他就做了人类的第二个亚当，他要建立一个新的种类。那么神呢曾经把王权给了第一个亚当，所以呢第二个亚当来的时候呢，神也把王权给他。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，就是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那么耶稣一来呢，主就把万有都交给他了。但是呢，就像刚才说的，这个王权呢也是要有顺服才能保守的。所以呢，主耶稣来了就取了奴仆的形象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那么这样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做成了这个顺服的功夫，那么他就永久地掌握了这个王权。那凡是亚当所丢失的，那他就恢复过来。我们读一下罗马书五章十九节。罗马书五章十九节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，因一人的顺服，众人也就成为义了。那这两个亚当呢，都是人类的元首。那么，人类因为亚当一个人的悖逆，失去了这个王权，那么同样也因着主耶稣一人的顺服而重新得到这个王权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二十一节里面，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说，万有全是你们的。那么这说明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在主耶稣里面就得回了万有了，因为万有都已经交在主耶稣手里了。那么我们既然与基督一同作为后嗣，所以呢万有也全是我们的。就无论是人或者世界，或生或死，或现在的事情或者将来的事情，全部都是我们的。那么既然万有都是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就有权柄去支取。但是任何的支取都必须是在主耶稣的名里面。那么所以呢，无论我们什么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小信，我们可以完全信赖，就相信这样一个事实，就是说你奉主耶稣的名向父求什么，就他一定会成就。就是说我们 说如果想救某个人的灵魂，那就求主来救；如果我们想求让魔鬼失败，那就求主来捆绑。就无论什么，我们要什么，我们都可以向父来支取。那么现在我们祈求，不是说盼望他要给我们这个，要给我们那个，我们就是直接的去拿，直接的去支取。那祈求就是支取，而且神他必须会给我们，因为神已经把他的一切交给了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又把他的名赐给了信徒，所以信徒奉主耶稣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父必成就。那么天父这个恩惠的库府呢，它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。我们自己没有权利拥有他的一分一毫都没有，但是主耶稣拥有他的全部，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就可以在天父那里满怀信心的去支取他。这个就好比什么呢？就像有一个人拿着一张银行的支票去取钱一样，这个支票呢原来是一文不值的，他之所以能够把钱取出来，是因为这个支票上面有富人的名字在那签着，这个富人呢有许多的存款在银行里面，所以说银行的人呢，他不管来取款的这个人他有钱在银行里没有，他不管，他只看支票上这个富人的名字。那么我们到天上的银行去取款的时候，那神也不管我们是何等的不堪、何等的贫穷，他只看有没有主耶稣的名，有主耶稣的名，他就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。那主在离世的时候呢，他没有留下什么财产给门徒，他就只把他的名字赐给他们。那么我们有主的名就足够了，为什么？他的名就是一切，有了这个名就有了一切，没有这个名一切都是虚空。但是呢，主耶稣的名呢不是人人都有权柄去用的。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记载的，有一班人用主耶稣的名去赶鬼，那主那些鬼呢不仅不顺从他们，而且跳在他们身上制服了他们其中的两个人。他们就是未信主的人，你就没有权柄使用这个高于一切的名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福的，我们能够用主的名。那么不奉主名的祷告，那就没有能够成就的。主耶稣的名是非常非常的尊贵的，在父的眼里面没有异人，一个也没有，只有他是道成肉身的儿子。那我们奉他的名祈求，父就听我们，不是父听我们，是父听他的儿子，因为我们是在他儿子的名字里面。主耶稣的名是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他配受一切的尊贵、荣耀、颂赞、敬拜。好，这个呢，他的名呢是信徒的丰盛的产业，是一种荣耀，也是一种富足，也是得胜。好，那我今天的交通呢就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讨论的。
刚才江弟兄跟我们有一些交通，关于主的名和奉主的名的祷告，我想这里头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都是要奉主的名的祷告啊？
好，第一个就是主的名，刚刚读了这个腓立比书，是告诉我们神赐给他一个主的名啊。我们再把那个腓立比书读一读好不好？第二章，第六节，读到十一节。
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谦卑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
好，就这些吧。这里说到主耶稣的名，主耶稣降生以后就有一个名字吧，那就叫耶稣，起了名就叫耶稣。但是这个名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这个万民之上的名是不是耶稣啊？这两个字啊，就是耶稣。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就是今天我们相信的这一位耶稣，他的名字就是神赐给他的。这个名字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也就是说没有一个名字在地上，任何一个名字，人的名字也好，任何一个名字也好，都不能和耶稣相比。那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至高的。这是说他的名字，所以今天这个名字我们是在这个名里面来聚会，我们在这个名里面来祷告。奉这个字原文不是奉，原文是在，在主的名里面祷告，在主的名里面聚会。我们来读读马太福音十八章，十九节到 二十节，
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
好了，所以你在主的名里面聚会，因为有了这个名，主就一定在你们中间。如果没有这个名，主就不在你们中间。那么我们的聚会是在主里面的名里面聚会，我们个人的祷告也是在这个名里面的祷告。你向主祷告，你一定要在这个名里面，这个名就是耶稣。那你祷告的时候要不要说主耶稣啊？要讲啊，那就是在这个名里面了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的祷告必须有耶稣这两个字啊，还不是后面你说不说那个我奉主耶稣的名，因为你一开始祷告就是主耶稣，今天一天又开始了，我把今天一天交在你的手里，求你今天与我同在，求你来管理我，让我顺服你，听你的话。给主讲，我记得我在读书的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当我上课老师还没有进来，我就先祷告，同学出去玩了进来了，但是我自己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求你与我同在，让我安心来听老师的课。你看我就这样祷告，感谢主，主就听了我的祷告。从老师一讲到讲到最后这一节课，我全部听进去了，而且不容易忘记。所以晚上要做作业的时候，老师的作业的时候，因为他讲的我都记得了，啊，就很快的就做完了。也许同学要用一个钟头，我也许半个钟头就做完了。这就是有主的同在，啊，耶稣这个名字，在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，我们跟他没有关系。我们听见耶稣这个名字，当我们信了主耶稣，信他的时候，这个名字就进来了。怎么进来的？你要向他祷告啊。第一个，你得向他承认你是一个罪人，主耶稣，我是有罪的，你钉十字架担当了我的罪，你流宝血洗净了我的罪，我现在向你承认我的罪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。你看，你跟耶稣发生关系了，一个月你跟耶稣发生关系了，从你信的那一天起，耶稣这个名在你的身上是非常重要，天天都重要，时时刻刻都重要。你不一定嘴巴说出话来，但是你心里面说到，就像耶稣祷告了。我们很多时候都心里面祷告啊，你看我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不能说老师在那里讲我就祷告我的，那行吗？不行啊。好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耶稣这个名字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，从你相信的那一天起，这个名字就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我们就在这个名里面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们靠在他的名里面祷告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需要，那么我们这些需要你就在这个名里面求啊，啊，你把你的需要告诉主耶稣啊。当你把你的需要告诉主耶稣，主耶稣就说了，他就要成全，因为你是靠着这个名，没有第二个名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
我想也请弟兄姐妹一同读两处经文，两节经文，三节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第21节到23节，马太福音第一章，第21节到23节，在这里面，
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
好，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宝贵？刚才蒋弟兄和壮弟兄都提到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名赐给我们。这个名呢，我们看到童女生的这个儿子要起一个名就叫耶稣，耶稣这个名字实际上是神为他预备好了的。这个名字它的含义有两个含义，一个是他要救他的百姓出来，第二个是他意思是代表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刚才蒋弟兄也提到这一点，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口称主啊，然后后面是我们的祷告。这个主是什么？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。这个名字是要将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你从这一个名字里头你就会看到好几件事。第一个是人在罪中与神分开了，第二件事是有一个拯救，就是耶稣，第三件事神在人在救赎的这个计划当中，人从这个名里就脱离了那个罪，回到了神的同在里。这是这个名字的意思。我们知道神也有一个名字叫什么？叫自有永有。他的名字是我是我是，因为当神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，摩西问过如果以色列人或者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那些犹太人向我问起你是谁，我怎么回答？神就对他说，你就这么说，我是我是。那么这个字呢翻译过来就是耶和华 Yahweh， 就是那自有永有，我们中文的翻译叫那自有永有。实际上神他就是自有永有，神的名就是自有永有。那么神与我们同在呢，就是耶稣的名，那自有永有者与我们同在。在这里头实际上神给我们一个至高的地位，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可以称他是我们的父。这是在约翰一书第3章第1节，我们被称作神的儿女。我们来可以稍微看一看约翰一书3章第1节，
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
好，我们被称为是神的儿女，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名分。实际上神他愿意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，他愿意与我们同在，他愿意为我们预备一个救赎我们出去，救赎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中，从罪里头出去的那一个名。他把那个名称作耶稣，他把他自己称作是那自有永有者，他把我们称作是他的儿女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名摆明了一个关系， 我们今天成了一个有名分的，原本我们是失丧者，我们今天成了父的儿女，有了这个名分。我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就是你可能会和你的亲人有联名的账户，刚才这样的弟兄也有过这样的交通。这个联名的账户是什么？是他的名字我可以用，我的名字他可以用。我们只要有在这个联名的账户里头，比如我和孩子有一个联名的账户，他就可以使用我的名字去支取我为他预备的。神也愿意跟我们有这样一个赐下的名字。所以无论是我们在祷告中，我们在生活中，如果我们想到了耶稣，想到了他是那位拯救者，借着他我们可以有被赐给的与神的同在，这就是这个名字的宝贵。我想我就补充这两节经文。
我们再读一书圣经吧，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节，
伸出祷告的时候，彼得、约翰上圣殿去，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，天天被人抬来，放在殿的一个门口，那门叫美门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他们看见彼得、约翰将要进殿，就求他们周济。彼得、约翰定睛看他，彼得说：“你看我们。”那人就留意看他们，指望得到什么。彼得说：“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”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，同他们进了殿，走着跳着赞美神。百姓看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，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，就因他所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。
使徒的早期啊，这个是第三章，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有信主，但是彼得、约翰，哎，他们是主的门徒。这个时候主已经复活升天了，他们对这个残疾人是怎么说的呢？金银我都没有，但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，就是这个名，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好不好？这个名就叫这个人走就好了。所以主耶稣的这个名，耶稣这两个字是神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。今天我们就是在这个名里面来祷告，在这个名里面的聚会，刚刚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名里面聚会，他说如果有两个人在我的名里面聚会，我就在他们中间啊。因此今天我们不是要神学院毕业的什么牧师有这些资格的人，不是的，就是耶稣的名字啊，你向他祷告。我跟弟兄姊妹说过我的见证吗？好吧， 我跟你们都说过的，我在读大学一年级，在天津南开大学。我希望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，做什么？读圣经。我们那个宿舍有25个双人床，睡了50个同学，男同学。要到7点钟，号兵吹号，我们就起，大家都起床了。起床了，我就不能读圣经了，因为他们闹哄哄的嘛。我就给主祷告，我说主啊，求你每天早晨6点钟把我喊起来，这就是我的经历，奇妙。我祷告完了，大概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，看来是就是第二天早晨，我睡到6点钟，就有个蜜蜂在我脸上吹，呜呜呜就把我吹醒了。一看表，6点。哎，这是我从来6点钟没有起来过，所以第一回我醒了，我还不能够起来，我就翻过去想要去睡，可是我里面就责备我了，良心责备我了。你6点钟起来，不是神要你起来，是你自己要求的嘛？为什么今天蜜蜂把你喊醒了，你不起来了？我有什么话讲哈、啊？我就觉得不平安了，赶快就起来了。这是第一天，起来做什么？同学都在睡觉，不能影响他，我也不能开灯，我就拿一本圣经，走到宿舍外面那个过道上有路灯，我就站在那里拿着圣经读，读到吹号7点钟了，差不多，他们都起来了，我就不读了。这是第一天哦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读圣经的要求，倪弟兄告诉我们，每天3章旧约，1章新约，就在那里读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不只读那么多，不只读4章，也许读过5章、6章都有。第二天早晨，奇妙，到了6点钟，那个蜜蜂又来，呜，就把我吹醒了。这是我没有从来没有的经历啊。那我就是向耶稣祷告，第二天又起来了，连续每一天蜜蜂都要来，但是我能够自己起来了，蜜蜂不来了。那个时候没有闹钟了，好不好？不能用闹钟，你闹钟一闹都把同学都闹醒了。好，这就是我的经历。那个时候我只有17岁，大学一年级嘛。好，这就是我开始耶稣这个名的重要。我在奉这个名祷告，他就成求成全了。当然弟兄姊妹以后还很多，在我的经历上还很多，这个只是早晨读圣经，好不好？很多很多就是圣灵在我里面来提醒我。实际上啊，我每天早晨起来读圣经，这都是圣灵的感动，圣灵感动我要读。现在青年人17岁，他读什么圣经啊？他天天玩手机嘛，好不好？但是如果你真正有心在主的面前追求，要认识宇宙中间真正有这一位神，真正耶稣是神，这个名字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你就和耶稣结合起来，你就知道，你就能认识他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现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，你和主耶稣的关系，也就是耶稣，你跟他的关系，好不好？看看大家， 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这个一定是灵里面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不是外面的，好不好？是灵里面的，圣灵在里面工作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里面，就是说，是圣灵，主耶稣说：“只等圣礼的圣灵来了。”这是约翰福音十六章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今天在我们中间，你必须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，让你认识了耶稣这个名字，圣灵的工作。今天我们这种聚会一定也是圣灵的工作。赵平弟兄有什么要说吗？